行书第十一章十六节到三十节，上主对摩西说，你要召集七十个受人尊敬的长老，把他们带到圣墓我面前来，站在你旁边，我要下来在那里对你说话，我要把赐给你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能帮你分担责任，你不必一个人挑这重担，你要吩咐人民，明天大家都要洁净自己，你们会有肉吃，上主听见了你们的怨言，说你们想吃肉，你们觉得在埃及还好过些，上主就要给你们肉吃，你们一定得吃下去，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甚至二十天，你们要整整吃一个月的肉，直到肉从你们的鼻孔出来使你们厌恶，这事一定要发生，因为你们厌弃在你们中间的上主，埋怨他说你们不该离开埃及。摩西对上主说，我带领的人民有六十万之多，而你竟说要给他们够一个月吃的肉，难道有足够的牛羊可供宰杀来满足他们吗？海里所有的鱼恐怕也不够他们吃呢。上主回答，我的能力有限吗？你就要看见我说的话是不是会实现。于是摩西出去把上主所说的话告诉人民，他召集七十个长老，叫他们站在圣墓四周，上主在云中下降对摩西说，把赐给摩西的灵分给七十个长老，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都像先知一样呼叫，但并没有很久。其中有两个长老伊利达、灿米达仍然留在营里，没有到圣墓那里去。在营里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像先知一样呼叫起来。有一个青年跑去见摩西，把伊利达和米达所做的事向他报告。这时候嫩的儿子约书亚说话了，他从青年时代就是摩西的助手。他对摩西说，请你阻止他们。摩西回答，你为着我的利益所想吗？我情愿上主把他的灵赐给他所有的子民，使他们都像先知一样呼叫。然后摩西和以色列的七十个长老都回营里去。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台湾神学院曾中盛老师来我们当中我们证道。他今天要证道题目是圣灵降临节的审视。我把时间交给曾老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上帝今天让我有机会再次来到我们的教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啊，今天是非常特别的日子，今天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啊，圣灵降临的主日。那我想圣灵降临主日在今天我是觉得有特别它的意义在，特别是像最近几天的下雨，那这个雨就是让我们看到或者去感受到滂沱大雨，或者说浇灌啊，圣灵浇灌的那个意义。刚刚在我们的启应文里面提到说，就像雪和雨从天上降下来不返回，那同样的，当这样的雨和雪下在地上的时候，会让地上开花结实。那我想这也是圣灵降临节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意义。虽然在这几天里面我们看见下很多的雨，太多的雨也会造成我们的困扰，但是在过去几年里面，当我们看见常常在这个时候就会全台各地都会觉得说雨水不够干旱的危险。但是在今天里面我们看见圣灵降临在旧约里面也好，甚至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也好，我想有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除了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以外，我们还也看见今天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受派到这边来跟大家来分享，一方面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另一方面也代表着玉山神学院院长还有所有的老师还有同工向大家来请安，也报告玉山神学院的近况。 今年的3月27号是复活节，在这天里面，普世教会都在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七个礼拜以后，就是今天，我们再次看见全世界普世的教会里面在庆祝耶稣基督圣灵的降临。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对我们教会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两个攸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有密切关系的两个节日。复活节是为了庆祝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成为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基督信仰里面的基础，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上帝显明他的公义还有慈爱，又将基督的新生命赐给我们所有的人类。上帝让借着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的复活，让我们看见他的爱胜过了仇恨，他的生命胜过了死亡，他的光明胜过了黑暗，他的公义胜过了邪恶，他的真理赢过了谎言。而圣灵降临节里面，只是让我们教会再次经验到这是我们教会的生日。因为假如没有圣灵降临的话，就没有初代教会的成立，没有初代教会的成立，就没有今天我们台湾教会的成立。也因着圣灵的降临，让原来是一群忧伤的、软弱而且贪生怕死的耶稣的门徒，他们被圣灵大能的充满，除去了他们的忧伤，除去他们的懦弱，让他们勇敢的在四处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而他们的见证也感动了许多的人，让许多人悔改受洗而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信徒在每一日的聚会里面聚集还有礼拜，就形成了初代的教会。因此圣灵降临节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是教会的生日。此后世界各地的教会还有包括我们台湾教会在内，我们的成立还有发展，这都和2000年前圣灵的降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我们可以毫不怀疑的说，我们都是圣灵借着教会而生的孩子。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经文，民数记的11章16节到30节里面，记载着旧约里面圣灵降临的事件。上帝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这一群奴隶离开埃及，然后经过了旷野的流浪，来到了西乃山这块地方。也上帝在那边跟以色列人立约，并且颁布律法给他们，作为世世代代生活信仰的准则。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停留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离开了这个地方，继续他们新的旅程，向上帝应许他们的土地向前迈进。在经过旷野流浪的时候，这一群以色列人再次面临食物还有缺水的问题。而在这里他们只有玛纳作为他们的食物，但是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心里想要的吃肉。以色列人回想起说，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有鱼肉、黄瓜、韭菜、葱还有蒜等等好吃的东西，在民数记11章4节里面这样子提到，他们想念他们在埃及的地方有这些东西可以吃，但是在旷野里面除了玛纳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于是他们禁不住的就发牢骚，向摩西也向上帝埋怨，埋怨说他们没有肉可以吃。摩西深受困扰，他受不了百姓的骚扰牢骚，他觉得百姓管理这群百姓实在是很大的重任，远远超过他一个人能够承担的。摩西向上帝表达他自己面临的困扰还有他的困难，甚至他向上帝祈求让他死了算了，在11章15节里面有这样的提到。就在这个时刻，上帝介入来解决这个问题。上帝吩咐摩西去召集70个长老，带他们到圣幕的面前，也就是说摆设约柜还有上帝临在的地方，上帝要跟他们说话。11章17节这样子提到说，上帝要把赐给摩西的灵也分给其他的人，就是70个长老，而这些70个长老要能够帮助摩西来分担这个重责大任，这样子就可以免除摩西个人过重的负担。上帝应许 要分担摩西的重担，而这个分担的力量来自于其他70个长老，让他们能够一起来分担这个管理以色列百姓的重责大任。上帝要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也分赐给70个长老，好让他们有能力有才能跟摩西一起担当治理百姓的重责大任。摩西召集了70个长老站在圣幕的面前，接着11:25这样子提到说，上主在云中下降，就对摩西讲话，而且也把给摩西的灵分赐给70个长老降在他们身上。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其他的长老就像先知一样在说预言，但是没有多久，也就是说这样的预言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短暂的。但是我们在这边看见了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就是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灵降落在会幕中，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神圣的地方。原来上帝赏赐摩西的灵也分别赏赐给长老们，让他们得到圣灵的恩赐才能来帮助摩西治理全部的以色列人。换句话来讲，上帝赏赐圣灵给摩西，也赏赐给70个长老。上帝不只使用摩西，也使用摩西身边的人。上帝的圣灵动工的结果，促成了长老做了很好的分工，分担摩西的工作的重担。圣灵的赏赐还有分工，不仅是发生在古代的以色列摩西的身上，发生在身边长老的身上，也不仅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而已。今天上帝也喜爱使用我们来完成他的工作。因此作为上帝的百姓，我们实在是需要心存一种开放的态度，预备好自己能够让上帝来使用。同时我们要开阔的心胸，乐意看见上帝使用别人，或者乐意看见上帝借着别人来跟我们说话。圣灵降临让我们看见，是为了让人有能力能够分担上帝的功，服侍上帝。今天圣灵降临节也让我们再次能够看见，也来反省我们在教会的事工，或者不论是在哪里我们做上帝的功，我们都需要有分工，让上帝的灵借着上帝的灵的帮助，让我们有能力来为上帝来分担他交给我们教会的使命。除了这段经文提到刚刚我们所说的分工以外，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还看见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也就是说上帝的灵不仅是降在会幕或者是圣幕当中的人，也就是说摩西还有长老的身上而已，他也降临在其他人的身上。11:26提到说，有两个人，一个叫做伊利达，另外一个人叫做米达。伊利达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他的名字这样子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样子讲，是上帝所爱的人。而米达呢，意思就是说被爱的人。这两位上帝所爱的人还有被爱的人，这两个人并没有聚集在会幕的那里，而是停在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帐篷营地的地方。虽然他们不在上帝的圣幕那边，但是上帝的灵却降在他们的身上，以至于他们像先知一样呼叫了起来。这件事情造成在以色列的营中不少的困扰，于是有人就传话给摩西，到摩西那里说明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而摩西的得力助手，也就是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马上自告奋勇要出去制止伊利达还有米达说预言，或者说他们要制止上帝的灵降在他两个人身上。在11:28里面提到说，约书亚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拣选是一个词，代表的是说在圣所当中服侍上帝的人。约书亚随时随地都随在摩西的身边，是具有相当特殊的身份，相当权柄的人，因此他所作所为代表的相当的分量还有权威。根据约书亚的概念，上帝的灵只能降在会幕里面，也就是这个神圣的空间， 或者是在这个周围当中长老的身上，也就是说特定的一群人身上。换句话来讲，在摩约西亚的概念里面，他认为上帝的灵是限定在某个地方或者某个对象，但是这样的观念是约书亚个人的想法，并不一定是上帝的想法。上帝是自由的上帝，上帝的灵也是自由的。上帝的灵要降在哪里或降在哪些人的身上，完全是上帝的自由，这是上帝给人的恩典。因此人不能够而且不应该制止上帝的灵在哪里降临或在哪里运作。摩西回答心里面很急的约书亚这样的一句话说，你为我的缘故而嫉妒人吗？但愿耶和华上帝的灵都能够降在每一个百姓的身上，也让每一个百姓能够像先知一样来说话。上帝的灵降在帐幕，在会幕，也降在这些帐篷当中，伊利达还有米达两人的身上。摩西不止没有制止这件事情的发生，甚至他还进一步的说明，但愿上帝的灵也降在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身上，让所有的人能够经验上帝圣灵的充满，具备上帝的恩赐还有能力来服侍上帝，做上帝的工作。换句话来讲，上帝的灵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品而已，而是赏赐给所有人的礼物。圣灵是所有人的圣灵，圣灵的恩赐应该让所有的人来分享。摩西这一段话值得我们今天教会特别的深思，特别是在今年2005年圣灵降临的主日，在今天圣灵降临的主日里面，当我们庆祝圣灵的降临的时候，也庆祝基督教会的生日，同时我们也可以借着这段经文来回想，我们的教会是如何诞生的呢？不是透过一些人特定的人而已，而是透过上帝的灵降在每一个人，而且是每一个有血气的人身上。不论我们是男女老少，不论是什么样的阶层身份的人，不论我们是来自何方，上帝的灵是借着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在地上展现出他的能力出来。在新约里面有一段经文，就是约珥书第二章28-29节这样子讲，以后上帝这样子借着先知的应许，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甚至奴婢还有仆人，上帝的灵都要浇灌他们。我想这段经文很清楚，可以帮助我们说明，在刚刚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说明，去看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圣灵降临的那一刻，也因着圣灵的降临，让原来软弱的还有胆小的一群人，我刚刚我们提到过了，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本来离弃耶稣的一群人，而后来在圣灵降临之后，成为一群勇敢的见证人，见证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见证上帝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身上展现的作为，也因此感动了许多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初代教会是因为这样子诞生的，也因为圣灵赏赐的大能，让福音能够传遍全世界，在各地教会建立上帝的肢体。而上帝的圣灵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让福音进入了台湾，也因此我们今天有台湾各地的教会。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圣灵所结的果子。今天我们读民数记的11:16-30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深思摩西的那一段话，愿上帝把他的灵降在他所有的百姓身上，这句话的意义。摩西所许的愿，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其实已经诞生了，也应验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我们有看过，在圣灵降临这样的一个意义里面，正好说明圣灵过去不仅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展现降临出来，今天仍然一样降临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普世的教会里面，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身上。这是我们在今天早上庆祝圣灵降临节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们要问的不是说圣灵到底有没有降临这件事情，我们要问的是圣灵如何展现或者如何降临在我们的身上，降临在我们的教会身上，降临在我们台湾的教会，降临在我们普世教会的身上。我们在哪里可以经验到圣灵的降临呢？在这个学期我除了在台湾神学院的课程以外，我也到花莲的玉山神学院那边去兼课。我跟他们讨论，跟他们上的课是旧约神学。那他们的学生有十几个，是我们现在所说道硕班二年级的学生，在我们班上有15名的同学，而且都是原住民的同学。这些同学15个当中，分别来自阿美族、台湾族、布农族、泰雅族，还有泰鲁格族，还有塞德克族，甚至还有西莱雅族。也就是说，这15位的同学当中，来自7个族群。假如加上我这个汉人的话，就变成8个族群。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时常借着旧约圣经的经文里面，和这些不同族群的同学们讨论，从我们不同的文化当中，我们如何去看、去经验基督的信仰，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某一段经文到底有什么样意义呢？这段经文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在我们现在的部落里面，有什么样的挑战和启发？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不同新的领悟还有学习。特别的是，假如从历史的传统经验来看，阿美族、布农族，或者布农族、台湾族，或者布农族和泰鲁格族，或者塞德克族、泰雅族和布农族，这些族群之间本来都是聚居在邻居或者隔壁的，因此也时常有一些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有紧张关系，甚至有时候会有彼此出逃的战斗。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刻，我们这一群来自不同族群的玉山神学院的同学，原来存在一种过去彼此民族之间紧张关系的人，现在却在族里面成为兄弟姐妹，甚至在同一个地方接受神学的教育，将来也要成为上帝的同工。从圣灵降临的角度来看，圣灵的爱，它的力量化解了原住民族群之间彼此的不信任、猜忌，甚至是过去的仇恨。基督拆毁了彼此隔离彼此的墙，也让彼此在主里面可以合而为一。正像是加拉太书里面3:28里面所说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男与女、犹太人和外邦人、还有主人和仆人的差别。在这当中，上主的灵降临在这些百姓的身上，当摩西所说的这句话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圣灵在每一位基督徒身上动工，我们从这种化解仇恨，在基督里面成为信仰的同工，一起同行的事上看见圣灵的作为，也这就是圣灵降临在人间的一个果效。圣灵降临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有很大信仰的鼓励、提醒，同时也是挑战。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虽然我们读到了也说预言像先知一样的灵恩的圣言像，不过这个说预言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助或者服侍上帝的工作。像11:17里面提到，上帝的灵降下来的时候是为了让人能够分担上帝的工作。而再来25里面提到说，上帝的灵降下来的时候，这些长老们、这些得到圣灵的人得到了圣灵的力量，说预言以后，但是这个没有多久没有多久，意思就是说说预言的时间很短，但是有一件事情留下来了，就是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得到，上帝的灵不常常只是借着说预言而已，更重要的是说，上帝的灵借着他的降临之后，他的灵在身上每一个人身上的潜移默化的一种功效。也就是说，上帝的降临，他的恩赐、他的作为，并不是常常是惊天动地的。上帝的灵的降临常常会用默默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展现出来，就像是春天悄悄的来临，让大地回春，鸟语花香。 我们也可以从大自然的景象的变化当中知道春天的来临，而圣灵降临也像是春天一样，让我们透过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鼻子、我们的耳朵，还有我们的理性，还有我们的感觉，去体验上帝圣灵的降临。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感受，特别的眼界，去经验圣灵如何默默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在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还有我们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不只是在原住民的神学院里面，刚刚我们所说的看到上帝的灵的动工而已，而且我们也期待，我们也看见在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看见他的作为。甚至我们也期待让圣灵的降临不仅是改变我们教会而已，也能够改造我们的社会，让我们在相同的信仰的精神的里面，能够看见有不同的族群的人因为圣灵的缘故，在当中化解他们的仇恨与猜忌，就像我刚刚提到第三神学院同学的例子一样。更广的来讲，今天放在我们的台湾的社会里面，我们也可以期待，我们也盼望圣地的灵能够让我们看见，因为他的降临的缘故，我们看见不同的政治立场的、不同的社会思想的、不同的经济观念的基督徒，能够展现一种合一的精神，化解我们台湾社会内部目前面临的紧张还有危机。我相信这也是在我们的2005年圣灵降临主日里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来深思的。结语来讲，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见，圣灵不仅是降临在摩西的身上而已，也降临在70个长老的身上，为了分担摩西他作为以色列民族领袖的一个重责大任。而摩西所说的那一句话，愿上帝的灵也降临在所有的百姓身上，而这句话在放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我们可以清楚来看见，上帝的灵不是一群人的专利品，上帝的灵是我们所有在座的所有的大人小朋友男女老幼，我们共同的祝福还有分享。也但愿我们每个人都会经验到，今天在圣灵降临的主日里面，圣灵的力量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用明显或者不明显，用很戏剧性的方式或者用默默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在于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体验上帝的灵果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而上帝的灵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展现出他的能力还有作为出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圣灵降临的主日里面看见也经验你在圣经里面的作为，也我们能够经验你在我们教会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主，你的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请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经验你的灵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改变的工作，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服侍你赞美你的子民。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